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今天是第十讲，今天我们要来结束士师记的部分。关于士师记第13章到第16章参孙的部分，参孙的故事其实我想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想邀请弟兄姐妹试着用这门课程到之前所谈的所有读经方法自己读看看，看是否会有新的亮光。但是有两个部分我想先提出来，首先是关于14章开头参孙下到亭拿执意要娶非利士女子的这件事情。关于以色列在迦南地娶迦南女子这件事情，申命记7章1到3节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七国的民是原本就住在这块迦南地上的民，上帝对以色列人与这七国的民的关系有很严格的规范，不可以与他们立约，不可与他们结亲。但现在问题来了，非利士人呢？非利士人并没有被列在这七国之内，非利士人是外来者，在主前12世纪左右由海上迁徙至迦南地落脚下来。此外，申命记并没有说所有外邦女子以色列人都不可以娶。在申命记20章15到16节谈到，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这样待他是指男丁要杀死，但妇女跟其他牲畜可以取为掠物。经文继续说，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21章10到13节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按照申命记20跟21章这里的经文，似乎是在暗示以色列人在跟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七国国民的城，跟这些人打仗时是可以娶他们的女子的。这是第一件我想跟大家谈的 关于娶非利士女子的问题。第二点，关于参孙手撕狮子跟吃狮子尸体间的蜜，许多人认为这违反了他身为拿细耳人的誓言。但让我们再仔细一点来看这段经文。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很特别的，过去当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临到某个人的时候，是与拯救以色列有关，但这里是关于参孙个人，关于参孙个人的拯救。这件事情是上帝的灵感动的。有学者提出，一般来说，狮子不会无缘无故就出现在一群人居住的聚落里面。今天参孙来到亭拿这个有许多人居住的聚落，突然有一只狮子向他吼叫，然后上帝的灵感动他，把这只狮子撕了。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高度的象征意涵，是要象征参孙有着上帝之灵的感动，定能制服那向以色列吼叫的非利士人。这也是参孙生来的诏命。13章5节，使者向参孙的母亲说，这孩子一出胎就归上帝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7节继续说，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上帝做拿细耳人。这也是蛮特别的。根据民数记，拿细耳人并不是终身的呼召，是许愿离俗归耶和华的那些日子才做拿细耳人。但参孙显然是另外一种，是从出生到死都被上帝区分开来，分别出来做拿细耳人。有学者就提出，在上帝感动参孙手撕狮子这件事上，似乎参孙顺服上帝的呼召拯救以色列人这件事，才是他身为拿细耳人的至高目的。而保持宗教礼仪上的洁净，在手撕狮子这件事上反而是次要的，因为这是上帝的灵感动他去做的事情。不仅亭拿出现狮子很奇怪，蜜蜂与蜜出现在狮子的尸体里面更是奇怪。第8节经文说，过了些日子，参孙下去要娶那女子，然后和合本修订版说，参孙绕道去看狮子的残骸，结果不得了了，看哪，有一群蜜蜂在狮子的尸体里面，也有蜜在里面。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期待会有苍蝇，会有蛆在这尸体里，会有恶臭，但我们万万想不到会有蜜在尸体的里面。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奇怪、不寻常、反自然的事情。蜜是什么东西呢？记得上帝要领他们进入的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件事情显然也是有其象征的意涵。如果象征非利士人的狮子被杀死之后，居然有蜜在其间，是否有可能暗示以色列人要真正得到流奶与蜜之地，必然是要透过制服他们的仇敌，使他们的仇敌死亡呢？ 大家对这边的解释有很多的挣扎，而参孙真的完全了解这些奇特事件的意涵吗？这才是接下来故事要关注的部分。关于参孙的故事，我想就先停在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士师记的最后五章。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最后五章像是士师记的后记，士师记的跋，而且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后记一，17章、18章。我们来读17章1到5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这个故事的开头是起始于米迦这个人和他的母亲。米迦的母亲用银子帮米迦雕刻一个像，又铸了一个像，又制造以弗德还有家中的神像。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以色列虽然他们嘴上是说献给耶和华，但是宗教信仰的内涵是非常像民间宗教的，就像许多人家中进门摆设了神龛。不仅如此，故事的镜头转到一个犹大的利未人，他在往北走的时候到了米迦的家。米迦看到这位利未人就很高兴，使这位利未人成为他家中神堂的祭司。接下来18章，镜头转到人在寻地居住的但支派。从约书亚记跟士师记第一章，我们知道但支派在得地为业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们就打发了5个人要去窥探地业，来到了米迦的家住宿。结果住在那里的时候，他听出那个利未人的口音，他不是本地人，最后发现他是犹大的利未人。这5个人就把这消息告诉他们同支派的人。18章15节开始，5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600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5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5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 米迦当然不开心啦，就追了上来。但这些但人就像黑道一样，要米迦乖乖闭嘴。接着，这些但人到了拉邑城。经文说，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这些但人是柿子捡软的吃，找简单的下手。他们并没有按照原来分配给他们的地业去得地。经文同情这些拉邑的居民，说他们是安居无余，又离西顿很远，与别人没有来往。拉邑这座城之后就改名为但城。而在米迦家中后又来到这里的那个利未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他成为了这个但城的祭司。但人最后有自己的地业了，有自己的宗教系统了，还是以亚维之名设立的。可是呢，从头至尾，所有的手段、所有的方式、所有的过程，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进行的。徒有宗教之名，毫无信仰之实。而且这个利未人，摩西的孙子，一开始，米迦供他吃，供他住，以他为祭司，他就觉得不错。很好啊，世人都要求温饱嘛，我这个利未人的身份也可以出卖的。之后但人跟他说，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经文说，祭司心里喜悦。对我们今天的侍奉者来说，是做一个小地方小教会的牧师好呢，还是做大地方大教会的牧师好呢？这故事当中的批判以及警示的意味不言自明。如果17章18章是关于以色列宗教领命的崩坏，19章开始又讲述了另一个惊世骇俗的故事，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沦丧。而且19章开头特别跟你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故事的起头是另外一个利未人。第二节说，妾行营离开丈夫，回她的娘家住了四个月。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有经文鉴别的问题。和合本修订版、现代中文译本、思高译本、吕正中译本，全部都是理解为妾发怒离开丈夫，所以她回娘家去。这样的理解也是比较符合上下的文脉。19章3节，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与丈夫进入妇家，她妇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地迎接。然后呢，这个岳父就把他女婿留下住了三天。近东文化以三天为好客的标准，留下住三天是基本的。到了第四天一清早，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他的岳父又把他留下一天。第五天白天也是这样，岳父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等到日头偏西再走。又过了一些时间，岳父又说，看啊，日头偏西了，请你再住一夜，天快晚了，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我们刚刚说到待客之道留宿三天是基本的，这个岳父显然相当热情， 一直希望他这个女婿可以多留几天。到了第五天的傍晚，这个利未人不愿意再多待一夜，执意要走，晚上就来到耶布斯。仆人建议他说，我们今晚就留宿在耶布斯吧。要知道，在古近东的文化当中，好客是至高无上的重要美德。只要陌生人到来，进了你的家，就算是外邦人，你都有义务来保护他，照顾他，给他无微不至的照料。耶布斯是耶布斯人的诚意，这个利未人不愿意待在这里，所以他们过到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去。19章14节以一个慢镜头的语言来铺陈，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却是便雅悯人。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们从犹大的伯利恒来，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我原是那里的人。到过犹大的伯利恒，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在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并不缺少什么。老年人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只有了解到近东待客文化的人，才能明了这里的便雅悯的基比亚人有多么失职。让一个旅人在最危险的夜晚时分，没有人接待他们进家里去，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最后唯一一个愿意接待的人，竟是来基比亚工作，原先是以法莲山地的人。接着镜头转向这个唯一愿意接待的老人家，结果没想到22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这些人没有接待远方的来客，竟然还要凌辱这位来客，这是低劣到了极点。而在那样的文化当中，屋主接待客人的人需要用尽一切来保护寄宿你家客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这是你的义务与名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位房主最后居然会说出这种我们今天看来是丧尽天良、恐怖至极的话。这位屋主居然会愿意把他那人是处女的女儿推出去给这帮匪徒。因为在那样的文化当中，你被期待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你的客人。而且如我们所知，那是一个女人地位仍然相当低下的时候。现在这里的情况更糟糕，理论上这位房主也会保护这个利未人的妾，但显然他感受到了这些基比亚人的暴虐，一个女人是不够的，所以他也提供了这个利未人的妾供他们凌辱泄欲。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在19章这里，除了一开始 且主动地离开丈夫之外，她都是没有声音的。她没有被记下说任何一句话，没有被记下任何一句台词，似乎跟那两匹驴一样，只是个财产，不需要尊重，不需要询问她的意见。甚至直到第26节，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她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早晨，她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她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这个利未人有多么冷酷，让你不禁质疑，当初这个人追到犹大的伯利恒，要说好话把他的妾带回来，是不是只在营造一个深情的人设？但他昨晚不仅让他的妾为他出去受凌辱，现在生死还未明，居然连一句的问候与照料都没有。之后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利未人把他的妾切成12块，送遍全以色列。20:11说，全以色列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之前整卷士师记都不见以色列这么团结一致，现在打自己的便雅悯支派倒是非常同心。这件事的结果是便雅悯支派几乎全灭。21讲到以色列把基列雅比的男丁跟一切已婚妇女都杀掉，把400个未嫁的处女给剩下的便雅悯人，但是还是不够，所以就强抢示罗的民女。这最后3里面的女性所遭受的对待极其恐怖，令人发指。而以色列的男性道德全然败坏，野蛮如兽。这后记当中所显现的宗教领命、道德伦理，再再都告诉你，这就是那个时代，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一个比迦南人更像迦南人的时代。这就是今天的课程，我们下一讲再会。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